乔斯，你分享了许多你生命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不论境况有多么困难，神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的爱和恩典。你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你的人生旅程吗？
我得先说明，任何人的生命不是只有我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也经历过极大的痛苦，想要摆脱伤痛回忆的纠缠，神要透过耶稣基督让你享受你生命中一切的丰盛。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下来，不只是要我们死了之后能进天堂，他也要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活得美满，活出丰盛。我有一段时间虽然知道自己会回天家，可是却活得很不快乐。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得学习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如何在主里长大成熟，正面的去影响别人，并且尽情享受人生的旅程，
与此同时也学习如何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
你说的对，你活着要寻求的是什么？寻求这个字眼也包含了一定的渴望，一种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争取得到的渴望，甚至是你活着就必须要追求的意思。你人生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你觉得你生命中什么是一定要拥有的？是快乐吗？怎样你才会快乐呢？我们有些时候会跟神说，神呐，如果今天还不能突破这个关卡，我就不行了。但是我常想，如果我们学会向神说，主啊，你不在我生命中，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且慕渴望你的同在。我们得学会寻求神的同在，而不是要求神为我们打杂。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不太了解神对我们的期待，一开始都是一团糟，要神来收拾我们的烂摊子。神呢，帮我做这个，神呢，帮我做那个，我需要突破这个，我需要突破那个，我要找工作，我要更大的房子，我要结婚，改变我的丈夫，改变我的小孩，我们都会这样，对不对？你们会笑，表示你们都有所追求，这很好，没什么不对的。神要向我们展现他对我们的爱，要建立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会使我们更愿意与他心连心。然而我们要渐渐学会，不单只是向神求这个那个，也问他，神呐，我能为你做什么？神医治你不是要你得到医治后无所事事到处乱晃，他要在你的里面做工，然后透过你做他的工。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五章十八十九节，而这里的重点是生命的影响力。我们今晚在场每一位都有一条命，你可能会说，我就只有一条命啊，可是你知道吗？你有一整条命。然而你用这条命能造成的问题多不胜数，可是你能够为人带来的祝福也是一样，就这么一条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主角是亚当和基督。亚当的过犯违背神，使众人都被定罪。可是基督一次的牺牲，一次的义行，就让众人得救赎，得生命。你了解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很多人，而你影响的那些人也会影响其他的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你如果对世界没有贡献的话，你就是在消耗这个世界的资源。你如果不建立神的国度，你就是在毁坏神的国度。 你若不是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你就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噩梦。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真的好喜欢这些经文。我的一生和你们的一样，不只有我能做见证，我的一生和你们很多人的一样，在遇见神以前一直都是一团糟，可是透过他的大能，就来了个180度的转变，现在甚至能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说，你若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所以你若寻求神，就得渴望他，尽全力追求他。你可能听了会觉得我用词有点太专业，寻求神，寻求，寻求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过女人去二五折价商场的表情吗？有免费礼品的时候，你看过排队的那些人吗？你看过猎人晚上在外面一整晚等着要射小鹿斑比的样子吗？我们老实一点，我们都知道寻求是什么，不要假装自己不知道。请你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要花时间和神相处。不只是在你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才想到，你要记得在神以外随时随刻都是走投无路。有一天神对我说，如果你迫切地寻求我，你就不必活得那么迫切。阿门。听见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如果常常迫切地寻求神，你就不必活得那么迫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再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要记得，人会背弃神，他们不在乎神。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敬畏神的心吗？我现在不是针对任何人，这你要不要听随便你，我现在只是在讨论这个世界和近代教会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敬畏神吗？有好多人在电视上毫无顾忌地用神开玩笑，取笑神。想当年，即使你是非信徒，也不敢这么的亵渎神。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和一切真理的开端。我们面对神不需要害怕，可是我们得尊敬神，敬畏他。我们得明白，没有他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如果不将他作为我们人生的首位，我们就会过得很悲惨。阿门。那么第二点，我学到一件很重要的功课。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不诚实面对自己的话，我就不可能改变更新自己。这很难懂。约翰福音8:31-32，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是听见真理不会叫我们得到自由，将真理活出来才能得自由。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这一点还是没有发现这一点，我们都很爱自欺欺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有些人愿意相信一些天马行空的事，如果他们就是要相信，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事实。我打个比方，假设你曾经犯了错，而撒旦就欺骗你，让你认为自己一生都只能悲惨地度过，这就是谎言。因为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要使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破碎来成就他美好的功，神就连我们的痛苦也不会浪费，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痛苦交托给他，他就能够使用。没有任何事是神无法拯救赎回的，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能赎回我们的一切。所以今晚不论你是在现场还是用电视观看，你都不用担心现在要悔改已经太迟，犯的错已经太多，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可言。你不需要活在恐惧中，神是你的救赎者，他用基督的宝血赎回了我们，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可以被他使用成为美好。你听见了吗？神能将你所能够想象出最落寞最糟糕的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他的神迹，可是你得将一切交给他，就都交给他吧。神呐，我搞砸了，我对不起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将这一切交给你。而神听了不会再丢还给你，他会让你亲眼见证他就是你生命的神。我们得远离试探，撒旦存在就是要来欺骗我们。我们的人生和车子里的后照镜和侧照镜一样都有盲点，所以才不只有一面镜子。车子里之所以会有三面镜子，是因为我们充满了盲点。你得把眼睛睁大一点，到处看。我们得到神面前对他说，神呐，我要学习如何诚实地面对我自己。而这其实也很令人害怕，所以我认为我们得天天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被欺骗。你们也可以这么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被欺骗，如果我生命中有任何的盲点，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我不要继续被欺骗，更不要再欺骗自己。帮助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让我在伤害别人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帮助我不要再这么自私自利，在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仍然只想到自己，因为我自己的骄傲而盲目。帮助我不要在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却只会责怪别人。帮助我不要再欺骗自己，就连在你所赐的恩典多得数不清的时候却还是只会自怜。我可以老实跟你们讲吗？接下来我要讲的你们听好了哦，今晚在这里应该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理由觉得自己可怜。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有盼望。你的情况可能不乐观，可是耶稣与你同在，你有盼望，这就够了。那些用电视看的观众，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活得一塌糊涂，我也不是没有同情心。有一次神告诉我，乔伊斯，你可以选择活在自怜中，但你也可以选择刚强壮胆地活着，你自己选。我那时不论什么事出错都不会怪自己，怪我老公就好了，如果他不要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发脾气，如果小孩不要那样的话我就会开心点，怪完别人后说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神告诉我，你心机很重，你控制欲很强，你很难相处，你只知道可怜自己。在那些日子里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很烂，可是正因为有这样的过去才能塑造今天的我。我跟你们讲，我小时候饱受试炼，在我20到30岁的时候我就一直的抱怨， 我一直没有想到要把这两者化为我的见证。盼望你们都能够走过你们的抱怨期，慢慢学习化抱怨为劝勉，帮助他人成为神大能的见证，让别人能够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在神眼中都不是突然的。你如果不愿意学习的话，你一辈子就有一直抱怨的可能。你们明白吗？你要成为神的见证，就必须经过试炼，经过抱怨，然后慢慢的将一切拼凑成你的见证。可是你如果不愿意聆听的话，你就永远无法见证神。你得了解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与你以前所做过的是两回事。我在罪恶感和自责下受了好多的苦，天哪，自己好像活在噩梦里。我即使没有在自责，也不曾觉得自己做对过什么。我因为儿时所受的虐待就开始这样，撒旦就一直骗我，让我觉得自己总有什么不对劲。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一直回荡，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即使我在接受了神之后去了教会还是一样，只不过我变成与人比谁的灵性比较强，我还是照样跟别人比较，开始跟别的基督徒比较。我当上传道人之后就开始跟别的传道人比较。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就会一直这么比较下去。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神都预定了不一样的计划。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耶稣给我们不断悔改的机会，要我们一直朝他迈进，一直紧盯着目标。当然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再跌入谷底，日子有些时候仍然不好过，甚至很难过，我们也会有不明白的事。可是在这一切当中，神都爱我们。我们的过错是我们每个人最好的老师，你们明白吗？我们的过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的话，这些过错就会变得很宝贵。但你一旦定了自己的罪，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所以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被定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恶性循环，带着罪恶感活着，谁都帮不了你。当然不是我叫你不要有罪恶感你就没有了，圣经也叫我们为我们的过犯后悔悔改，然后放下你的过去，继续过生活。我不是要你们对自己所犯的错毫无后悔，可是后悔和给自己定罪是两码事。为犯错而后悔会使你改过自新，可是为犯错而自怜会使你给自己定罪，活在罪恶感之下。同样的，也有两种不同的义：自以为义和神的义。我们通常会以为自己行善待人有礼而感到自以为义，有人这样做过吗？告诉自己，我如果这样那样的话，我就算是好人；如果我学了你这样的话，就是好孩子；我做那件事就会被接受；我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接受。神却说，这些我都不要。你所行的善不足承担你一切过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唯有基督的宝血能够抚平神对罪的愤怒，只有耶稣能承担。当我们开始了解这份白白给我们的公义有多么的美妙时，我们就会以顺服的心回应神，不是因为我们要换来神的爱，而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爱他。明白吗？神就是在告诉你，我将你洗净为义，你不再是罪恶的，你因耶稣成义，他透过耶稣的牺牲接受我们，我们应该因此而兴奋一点吧。 我要你们因为你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不要再让撒旦随随便便地控制你。我要你们都明白你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阿们。我要你们每天早上起来就马上对着镜子说，我透过基督得以在神面前成为义，我是神的孩子。撒旦闪开，我今天要寻求神，他在我人生中占第一位，我能面对真理，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将优先权献给神，并且接受你自己，了解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这么做就能将你生命中所经历过的风浪化为你的见证。让我们站起来感谢神。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结婚。我第一次结婚时一直觉得不会有人要我，所以我在第一次结婚时没有想太多。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受损不会有人要的商品，所以我嫁给一个问题很多的人。很多人受了伤害之后常常会这么做。我在绝望中看到愿意接受我的第一个男生马上就结婚了，他问题也真的很多，所以我们结婚五年就像一场噩梦，我们没有什么婚姻可言，这五年我们一直彼此折磨。我后来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大卫，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现在的老公也叫大卫。我的前夫他很风流，一天到晚就只会追别的女人，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整天被警察抓，什么都有。我遇见大卫的时候他还挺年轻，26岁，很诚心的服侍神。他和神建立了很坚固的关系，也没有特别的试着向我传福音。可是他有一天就问我，哎，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我那时其实已经想去很久了，因为我9岁接受主，可是从来没有学习过神的话语。然而神让我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还和我前夫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场婚姻维持不了多久。我还记得有一晚我躺在他旁边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好好爱我的老公。我也知道我那时候的丈夫并不爱我。我不只是向神求一个会爱我的男人，我也向他求一个带我去教会的男人。那天大卫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教会吗？感觉就好像神在告诉我，来，给你。所以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爱是什么。我那时候也觉得他挺帅的，我看到了盼望，可是我从来没有被爱过，只是一直被伤害。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在试着了解婚姻和爱的含义，同时也是你得到神医治的过程。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我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我不知道如何与人好好建立关系，因为我过去都没有好的榜样。我爸爸控制欲很强，而我妈妈只会乖乖的退缩。我的性格就是很不喜欢退缩，所以我离开家时心里还是很你懂吗？大卫他很平和，而我就会一直试着当一家之主。我很爱操控人，很爱控制人，我知道他人我也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每次当我觉得有问题时，我的反应就是走为上策。我也曾经几次威胁过他，可是这也不管用，靠着神的恩典，我慢慢的学会了跟他合作。我们活着常常就只会逃避，你一辈子就只能一直不停的逃跑，逃到这里不行再逃到那里。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即使有受过伤还是坚持到底，一起合作，因为受伤的不止你一个人呢，别人也有受伤，他们也不一定懂得如何建立关系。因为真的真的很难，
没有地方能学这些。
对，要和另外一个人交流真的很难，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节经文我常常会拿来开玩笑说，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体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就是一辈子旅途的意思啊。
你和你老公在这段路上也一定互相学了很多吧？
没错，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而我们现在结婚已经47年了，所以也算挺成功的了。我老公人真的很好，我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他是怎么容忍我的，可是他就是神的预备。有很多现在在看这个节目的人，可能和神的关系很好，可是他们的配偶和我一样很麻烦很难搞，或者他们的性格稍微比较特殊。 我们要记得，有些时候很多人言行有问题，不是因为自己要这样，他们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去的痛楚才会这样。我常说，受伤害的人会伤害别人。我爸爸因为被伤害，所以才会伤害我，而我因为被伤害，所以会伤害我老公。但是他却明白这一点，他很聪明，他知道他得仰望神，求神医治我，求神赐给他耐心，等待神改变我。一个人要得到神的成全，总是需要有另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耐心等待神。